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每个人在上学的时候都知道大科学家牛顿那个著名的故事。有一天下午，牛顿坐在一棵苹果树下面，有一个成熟了的苹果从树上掉下来砸在他的脑袋上。就在那一刻，他发现人们应该有个治疗头疼的药物，是吗？当然不是。牛顿就此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不过我们可能很少有人知道，要是没有另外一个名叫爱德蒙·哈雷的科学家的话，这个世界恐怕就不会有人知道牛顿这个人了。实际上，哈雷对牛顿最早的想法进行了质疑和指导。哈雷纠正了牛顿在数学方面的一些错误。哈雷对犹豫不决的牛顿好言相劝，让他把他的发现整理记录了下来。哈雷还对牛顿的著作进行了编辑和指导。哈雷甚至还赞助了牛顿著作的首次出版发行。历史学家们把其称为科学编年史上最无私的榜样之一。牛顿几乎马上就在科学界声名鹊起了，而与此同时，哈雷却退到了幕后，什么功劳也没得到。有个传记文学在谈到哈雷的时候说，他不在乎功劳归给谁，他的人生使命就是推动科学的发展。实际上，我们现在之所以还能知道有哈雷这么个人的唯一原因，是因为有个彗星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哈雷计算过，这颗彗星会每隔76年出现一次，然后就再次消失在茫茫的宇宙之中，这就是哈雷彗星。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内容有点像哈雷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有个人开启了另外一个人辉煌的生涯，然后就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他的名字就是亚拿尼亚。他短暂的露面记录在《使徒行传》第九章。就像那颗彗星和他的发现者，他就露了一面，然后就退到历史的阴影中，再也没有出现过。现在请大家把圣经翻到《使徒行传》第二十六章。《使徒行传》第二十六章，在这一章当中，保罗要在亚基帕王面前再次做见证。在这段见证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基督告诉保罗的更多细节。请大家看第二十六章的15到18节。我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这是一个何等大的使命！这位曾经到处抓捕基督徒的捕手，现在要去搜寻那些不相信基督的人，要把他们抓到神的国度。 在接下来的三天里，扫罗就什么也看不见了。现在我们回到第九章，来看看第八节。第九章的第八节，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有人拉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士革。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场景，这个大名鼎鼎的扫罗，这个令人生畏的抓捕基督徒的捕手，带着当局赋予的权柄，已经计划好了去大马士革，这让所有那些相信拿撒勒人耶稣的人都感到非常的害怕。而现在他却需要人拉着手才能走路，他是在众人特别是那些基督徒好奇的注视下走进了大马士革。我们继续来看第九节，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经文没有告诉我们说有人不让扫罗吃饭，但如果你是他，你能吃得下饭吗？他待在某个房子里，没有人帮助他，也许他在想，以后再也看不见光明了。失明前最后看到的影像是复活后的基督。在那个房子里，他不思茶饭，他在那儿等待着。从《使徒行传》22章10节，我们知道，基督告诉他在大马士革等候，会有人告诉他下一步做什么，所以他就在那等着，在黑暗中等待的过程中，他一定为他的过去感到悲哀，他那双失明的眼睛一定在流泪。这位聪明过人、雄心勃勃、狂热的法利赛人，他的生活和事业正在一帆风顺的时候突然跌倒了。从前所信的一切现在看来都是错误的，从前所捍卫的那一切现在看来都是谎言，从前认为做错事情的人现在看来反而都是对的。有一位作家这样写道，神彻底破碎了扫罗，把他带到了一个完全摆上的地步，在神面前燃烧自己作为祭献给神。在扫罗旧生命的灰烬中，诞生了教会历史上被神所用的绝无仅有最为尊贵的器皿。我们看到了扫罗这位教会的刽子手戏剧性的信主过程。扫罗是个聪明过人的法利赛人，是刚诞生的教会的头号敌人。当时他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要去抓捕从耶路撒冷被驱散的犹太基督徒，打算把他们带回去，按照异端的罪名来审问他们。在路上，主耶稣向他显现，使他戏剧性的信了主，然后瞎了眼，被人领到了大马士革。就在扫罗等待下一步指示的时候，主耶稣在另一个人的心里做工。我们今天就从这里开始，请大家把圣经翻到《使徒行传》第九章。《使徒行传》第九章，我们来看第十节。当下在大马士革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大家也许还记得，在教会建立初期，曾经出现过一个名叫亚拿尼亚的人，他和妻子撒菲拉曾经把卖了田产的钱留下了一部分，然后把剩下的钱交给了使徒们，对使徒们谎称那是他们卖田产的全部所得。他们因此招致了神的严厉审判，被当场击杀。这是记录在《使徒行传》第五章的事情。不过这里出现的是另一个亚拿尼亚，虽然他们的名字是一样，但这个亚拿尼亚与前面那个完全不同。另外大家要知道，在《使徒行传》后面所记录的保罗对这个事件的描述中， 他说这个亚拿尼亚是犹太基督徒中的杰出人物，在品格和金钱方面有非常好的名声。保罗在22章12节那里说，亚拿尼亚按着律法是虔诚人，为一切住在那里的犹太人所称赞。这个亚拿尼亚无疑是大马士革的基督徒中一个杰出的代表人物。主耶稣就是向这个人在异象中显现了。我们继续来看第11到12节经文。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树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又看见了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有一个事实大家不要忽略了，就是关于扫罗信主的事情，主耶稣当时一个字也没有告诉亚拿尼亚。而亚拿尼亚之前肯定听说过这个教会头号敌人的名字，他曾经四处抓捕基督徒，这个可怕的人就是大树的法利赛人扫罗。
这是 Steven David 牧师的广播时工，在这个节目中 Steven David 牧师将严格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地讲解圣经，他的释经讲道将使我们从耶和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
亚拿尼亚顺服了主耶稣的呼召，接受了这个艰巨的任务。我想从几个方面给大家讲讲亚拿尼亚要完成的这个任务。第一，对于亚拿尼亚来说，去见这位教会的敌人无疑是一个信心和勇气的行为。我很高兴圣灵带领路加记录了这个对话的另一面，因为这个对话显明亚拿尼亚不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他和我们都是有一样性情的普通人，这给了你和我很大的盼望。我们来看第13节，亚拿尼亚回答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亚拿尼亚这是在告诉主耶稣扫罗是谁，就好像主耶稣不知道似的。亚拿尼亚其实是在对主耶稣说，主啊，不好意思，我能不能提醒你一下我听到的关于这个扫罗的事情呢？这些事情显然你肯定没听说过，这个人是你的敌人，他在耶路撒冷对你的门徒们干了很多坏事。我们接着看第14节，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换句话说，主啊，你跟我说他的眼睛看不到东西，视力出了点问题，我们今晚正好要有个祷告会，请你跟我说说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把这个当作是蒙神垂听了的祷告事项呢？如果他看不见，那他就看不见像我这样的基督徒，也就意味着他不能再抓捕基督徒了。在我看来，这应该是个感谢神的事情，主啊，你说呢？主耶稣的回应是在第15到16节，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这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是个多么宝贵的功课。亚拿尼亚知道扫罗过去所有的事情，而神知道扫罗将来所有的事情。亚拿尼亚知道扫罗是极力迫害基督徒的，而神知道他将来是极力传扬福音的。 亚拿尼亚把扫罗看作是杀人犯，而神把他看作是一个他所拣选的器皿。所以，对于亚拿尼亚来说，去见这位教会的敌人，无疑是一个信心和勇气的行为。第二，亚拿尼亚去见扫罗，无疑是一个饶恕的行为。我们先回到第十一节，仔细看一下这一节的最后四个字，他正祷告。这是扫罗在祷告。主耶稣在这里给了亚拿尼亚一点线索。要知道，法利赛人很少独自祷告，他们通常只在公众面前祷告，而且他们一般也不会在家里举行祷告会。但是扫罗在一个住在直街的名叫犹大的家里祷告，这条街在当时是大马士革的主要街道，从城池的西门一直通到东门，贯穿整个城市。弟兄姊妹们，神其实是在让亚拿尼亚作为神饶恕的代表，首先借着他饶恕扫罗来向我们显明什么是饶恕。现在请看第十七节，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这里的动词被充满用的是虚拟语气，它不是个命令。亚拿尼亚说的不是扫罗现在就被圣灵充满吧，不是这样。要翻译出这个虚拟语气，就要这么说：扫罗，如果你想让这件事发生，那么圣灵此刻将要充满或者是掌管你，你来决定吧。那个时候扫罗已经得救了，他已经有圣灵内住在他里面了，就是三天前发生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的。现在他需要圣灵的控制或者是掌管，也就是圣灵的充满。我们继续往下看第十八到十九节，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鳞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吃过饭就健壮了。亚拿尼亚去见扫罗，不仅是一个信心和勇气的行为，不仅是一个饶恕的行为。第三，亚拿尼亚去见扫罗还是一个接纳的行为。亚拿尼亚和其他一些门徒都接纳了扫罗。我们看第十九节的后半部分，扫罗和大马士革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事情发展到现在出现了很大的反转，这个前来抓捕耶稣门徒的人现在却得到了这些门徒的接待。不过我们可以想象得出，此时扫罗的心里有多愧疚。他知道自己来是要把这些人关进监狱并折磨他们，但现在这些人却对他如此宽宏大量，把他们自己的饭食分享给他，把他们在基督里的喜乐分享给他。扫罗现在已经意识到了他在过去的日子里对这些人的伤害有多大。虽然我们今天的重点不是谈扫罗，但至少我们可以学到这样一个功课：你无法让时光倒流去重写你人生的前几章，但你可以从现在开始书写一个崭新的篇章。扫罗在他的人生结束后，他为众人所知的将不是他杀害基督徒，而是对基督信仰的推动，这是一个多么迥然不同的人生篇章。所以亚拿尼亚去见扫罗，不仅是一个信心和勇气的行为，还是一个饶恕和接纳的行为。 看看我们今天学习的内容，可以如何在实际生活当中帮助我们。第一，要牢记我们自己的罪恶会促使我们去饶恕别人。牢记我们自己的罪恶会促使我们去饶恕别人。亚纳尼亚能够饶恕扫罗，是因为他自己已经被饶恕了。也许他曾经也在耶路撒冷的人群中高声呼喊，钉他十字架。他是拒绝接受耶稣基督为弥赛亚的人当中的一个，但是他后来得到了主耶稣的赦免和饶恕。所以牢记我们自己的罪恶和所得到的赦免会促使我们去饶恕别人。第二，牢记我们的救主这个榜样会帮助我们饶恕别人。牢记我们的救主这个榜样会帮助我们去饶恕别人。我们所爱的救主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不就是为了使我们的罪能被赦免吗？主耶稣曾经借着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一章十八节告诉我们，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圣灵启示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一章九节也向我们应许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经受十字架苦难的救主最应该心怀苦毒了，但他没有。他最有理由心怀怨恨了，但他没有。就让我们来到我们的救主面前祷告，主啊，求你让我像你那样。所以牢记我们的救主这个榜样会帮助我们饶恕别人。我们再回到《使徒行传》第九章的第十七节，亚纳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他们曾经是敌人，但现在是弟兄了。其结果就是教会很快就会听到这位被神所大用的使徒的见证了。能有这样的结果，是因为有一个人愿意在这个特殊的时刻顺服基督的命令，顺着那个被称为直接的大街，走了一段不长但有点令人恐惧的路，使得扫罗登上了福音传播的舞台，而他自己即将从我们的视线中消失。亚纳尼亚的信心、顺服、饶恕和接纳，使得神的旨意得以成就，使得早期教会如虎添翼，使得福音得以广传，使得称赞和荣耀归给了教会的头和创立者，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你的旨意、你的计划实在是奇妙。你用你那福音的大能，拯救了早期教会的头号敌人扫罗，使他成为你福音的传播者，并为此献上了他的生命。你也感动这位亚纳尼亚，让他在明知道扫罗是他们的敌人的时候，愿意顺服去遵行你的命令，以至于扫罗可以被你所大用，被当时的基督徒所接纳，以至于福音可以很快的传播开来。父，我们也有的时候常常不明白你给我们的计划和旨意目的到底是什么，在我们看来好像与我们所期望的背道而驰，但是你的道路远远高于我们的道路， 你的意念远远高于我们的意念，我们所要做的就应当是无条件的顺服，因为你必有你自己美好的计划和旨意，你要的只是我们一颗顺服的心，以便成就你的旨意。当我们在主祷文里面常常祷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时候，我们就当顺服你，顺服你给我们的一切的命令，以至于你的旨意不受任何的拦阻。求你帮助我们成为这样顺服的仆人，让一切的称赞和荣耀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还有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还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谢谢天父，你垂听孩子们这同心合意的祷告，都是奉靠我们的救主你宝贵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